水疲乏无人水之地，所以这个就是从带领到别是吧。所以现在神把我带到哪里，神把我带到中心，叫做什么，叫做世界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我真的要已经到了这个地理中心，为什么办到地理中心呢？因为在我经历以前，神让我先要看见才行，要知道我到底将来所得的产业什么样的产业，这个最重要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，那这两座山特点在什么地方？如果我根本就在这个两个山谷中间，那么这个就其实他祭坛，他后来梵祭坛就是建立在那里的嘛。那么好了，亚伯拉罕所做的，后来他子孙都要做，你看见他经历，他们都要经历，所以这就解释后来为什么他们进了迦南以后，他们第一站要做什么。好了，那么大家现在想想看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这个在这时候亚伯拉罕，那么既然经历神的肩膀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神把两座山摆在他面前呢？那当然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美地。那么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如果现在我如果站在中间，这个假定是基利心山的话，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基利山有两个山坡嘛，因为这是东西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现在我如果站在中间的话，我看见了黑门山甘露慢慢往这边飘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清脆，因为甘露降在上面嘛，所以充满生命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反过来，这边如果以巴路山的话，以巴路山你看见那个这个什么沙漠的风暴，那个风吹过都是炎热的风嘛，就把所有生命都把它吹得枯萎，吹得枯黄，所以什么是一片的枯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现在我等于什么？我等于一个脚踩在绿洲，一个脚踩在沙漠。神说这就是迦南，绿洲就是牛奶鱼蜜之地，沙漠就是吞噬居民之地，明白吗？现在你一眼可以看完，一眼可以看完的。那么怎么叫一眼可以看完呢？因为现在你看你一片的青翠，就告诉你但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在黑门山下，你看就是天天就是黑门山的露水。然后呢，你看这边以巴路山，你就看见吗？很稀奇，这就是别示巴呀！你不要跑到别示巴，你已经看见别示巴怎么一回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神要把这个迦南给我们，要让我们经历一切的丰富，不错。但是现在神要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怎么做呢？第一，你要先看呢，第一个你先有意象，你先明，你才能够像保罗说，我从来不被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啊。那么现在很多人讲意象讲得太高太玄了，就这么简单呢？神要把亚伯拉罕这块地给亚伯拉罕，神要把这块给亚伯拉罕，那么这块地怎么一回事呢？你只要看那座山，从但，从这边是但，这边是别十八，从但到耶别十八，神给你开个窗户，你一眼就看完了。所以这什么？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经历。所以为着那个缘故，你看他第一个把他祭坛就献给梵祭坛就献给神。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他进迦南的时候没有完全顺服，把他的罗德侄子还带着，所以后来呢，神就做断奶的功课，他和罗德一分开了以后，然后他对罗德说，那个时候他们在伯特利嘛，他说你向左我先向右，你向南我就向北，那么如果伯特利再向北，那就是世界，很清楚，你看这里的地图嘛，你看伯特利是在这个底下，再往北，你看这个就是世界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当然是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到最中央地方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告诉他，现在你举目往前看，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，你一定要站在整个地理中心，你才有办法看着整片的迦南美地，对不对呢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真正神让你看见，起头是个窗，是个 window， 现在要看你整个看个痛快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从东北看到什么？黑门山，从南看到撒哈拉大沙漠，从西看到大海，从东看到约旦河，都通收在你的眼前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什么？这个当然是在哪里呢？这就在世界的故事。好了，那如果神说，但是不止如此，神还对他说，你起来，纵横走遍之地，凡你所走过的，通通是你，还有你的后裔的。明白吗？现在非常稀奇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光要看，起头是窗子，你看一眼， 现在让你实在看见那块迦南美地，但是还不够，你还走，你还经历呀、啊，你不能光看光讲道理没有用啊。好，你就起来走吧。所以他就纵横走遍得地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慢慢的就那一次他就往哪里走呢？就往这个西伯伦走。西伯伦走什么意思？西伯伦再过去就是别十八了。从但到别十八，现在很明显，神要叫他纵横走遍内地。如果别这个，如果这个迦南美地从但到别十八的话，那很明显，现在他完全走在神的心意上了。那么那个不要忘记，到西伯伦那个一直是沿着那个 watershed， 就是沿着那个分水岭一直往上走，都是走在最高的那个点上。就是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亚伯拉罕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慢慢慢慢神就带领他，然后后来呢，有人就告诉他说，你的这个侄儿被掳走了。他两一句二话不说，家里只有318个壮丁，带着他们就追赶敌人。他忘记这敌人是常胜军，忘记敌人是远征军，而且其中还有巴比伦王的、以兰王的。他真的像鸡蛋碰石头，但他忘记他爱弟兄爱这个地步，他根本不计算代价。所以然后他一直追到圣经上面，追到但，然后把他侄子抢回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只是爱弟兄，哎，他根本没有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去经历迦南所有的丰富，没有，他没有讲那么多道理啊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看见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但了。所以等到后来他把亚伯拉罕以撒献上以后，那么后来神在荣耀里面把他儿子还给他，他们就回去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住在别十八，稀奇不？这不是从但到别十八吗？你看见亚伯拉罕只要纵横走遍那地，他不就经历了什么？经历他的迦南的丰富吗？但是问题这样，这个地不光给他，还给他的子孙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吗？这是为什么他说你的子孙要海边的沙呢？天上星那么多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说，将来神要以色列的子孙要遍满整个的地面。就像亚当子孙遍满地面，因为亚当失败了嘛，所以现在神要以色列人做全人类代表，现在要遍满地面。怎么遍满地面？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们的。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了，等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真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真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现在终于进了迦南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怎么得到迦南？他怎么占领迦南？怎么是走纵横走遍这地？那有没有办法？当然有办法，因为你征战一定有路的，没有路不行的嘛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你现在看见说好了，你的根基是什么？根基就是不要忘记，不是你的义，看见吗？因为基督乃是无瑕无疵的羔羊，所以我们需要，我们的肉体应该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我们老早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所以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看见我们是根据羔羊的血吃羔羊的肉，然后呢，你看见才开始进入这个征战，然后基督做我们的元帅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征战的蓝图是谁的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约书亚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到底约书亚是根据什么样的蓝图？为什么是根据什么蓝图呢？就是因为摩西告诉他们，你们进去以后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如何，你们也如何。所以你们的第一站不是基甲，也不是耶利哥，也不是这个爱，你们不过短经过就是了。你要怎么样呢？圣经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到那两座山，那么然后呢，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基利心山是一片翠绿嘛，对吗？那么以巴路山上你要站在上面怎么样？要宣布咒诅。为什么宣布咒诅呢？因为那上面是一片枯黄嘛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亚伯拉罕他看见的，以色列也要看见；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也要经历。我现在不同在哪里呢？等到以色列人再去的时候，他们是带着约柜去的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很清楚，带着约柜去的。那不光约柜，而且约柜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律法。所以那天他们要怎么样？要宣读律法书。所以这个才算什么？才是他们真正怎么样经历迦南美地。所以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打仗，不是怎么样去胜过这些，不是，你没有你的计划，但是不知不觉的神就把你带到那个计划里面。所以你看着整个的安排非常非常的奇妙。那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摩西记得了，告诉约书亚，他们都记得了。 那今天我如果神把我带到迦南美地，我知道这个怎么仗怎么打，我知道这个路怎么走的。要紧就是什么？要紧一定要到什么？一定要到事件去。那事件代表是代表迦南的中心，事件代表 Heartland of Canaan， 就是指整个最心脏的地带。亚伯拉罕到心脏地带，以色列人当然也要到心脏地带。所以既然神说你要到那里去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不可能在平原久留的，他们一定要想尽各种的办法要到那个地方去。但到那个地方去都是敌人的，你怎么上去？第一个，你爬爬爬已经到了一个精疲力尽，然后这个敌人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你打败，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打到那里。那么打到那里做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要再看一段圣经，那就是生命记。第27章，生命记27章第11节，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：“你们过了约旦河，西面利未、犹大、以大加、以撒加、约瑟、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。”你看见吗？为百姓祝福，这是六个支派，还有流便、加德、亚瑟、希伯伦、但拿弗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那现在明白了吗？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，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。现在12个支派都在，以色列所有的子孙通通在了。现在不只有祭坛，现在还有约柜，而且有律法的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最重要的日子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第一个逾越节是什么？就是那次逾越节的羔羊，你记得他们怎么出埃及？这是他们最重要的。第二，现在很重要，很重要在哪？很重要就是正月10号预备好逾越节的羔羊，然后10号、14号逾越节搞由于羔羊的血，然后他们就出了埃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光出埃及，那第一站到什么地方？神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和你们相会，那什么？后来圣经告诉我们，经过了50天，那中文是说满了3个月，其实原文不是，是第3个月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你发现说，等到他们到了西乃旷野，刚好是47天。到了讲律法的时候刚好是第50天，所以你今天去问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知道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与神相会的日子，那就是讲律法的日子。什么叫讲律法的日子？讲律法就是五旬节的日子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他们永远记得。那同样你进迦南也是一样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正月10号，然后正月14号，那么还有一个应该就是五旬节啊。所以大概就是五旬节，你等我们这个等一等，我们会稍微算一算，根据这里所发生的事情，那大概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到了哪里？就根本就到了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不再是亚伯拉罕了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然后你看子子孙孙现在在哪里？在同样的一个地方。你看见吗？神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，神也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亚伯拉罕子孙所过的日子就是亚伯拉罕所过的日子，完完全全一样的。那么他们怎么能打胜仗呢？只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就对了，就一点问题就没有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看见的是肩膀呢？非常清楚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大祭司啊，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这个胸以弗德上面有12块宝石，代表12个支派，他肩膀上是2块宝石，这个一个宝石是6个支派，一个宝石6个支派，在肩上6个支派6个支派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你看见那幅图画的时候，那不就是那个大祭司的图画吗？所以难怪这是事件，难怪第一站事件，因为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肩膀。那如果这真的代表神的肩膀的话，那记得不光是亚伯拉罕的肩膀，也是所有以色列人的肩膀。所以到了，你看见现在约书亚记得一件事，逾越节过了，下面应该是五旬节才对不对？那五旬应该在什么地方呢？ 很清楚的，毫无疑问的，你要知道说一定就是亚伯拉罕第一站在哪里也到哪里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们要宣告神的祝福。当亚伯拉罕在的时候，只看见两座山，一个是绿的，一个是黄的，如此而已，一个沙漠，一个是绿洲，什么也没有。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，你看见吗，以色列人全会众要聚在那里，然后六个支